那我们把圣经翻到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感谢你们邀请我来为你们证道，我非常的荣幸可以在营会跟大家分享，跟一些青年人分享。我和齐牧师在很久就已经认识了，然后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系，然后去年十月份我收到他们的来信，邀请我来证道，然后我们来了，就经历了一些风暴，但是在我的国家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所以也非常的正常。但是我很高兴今天早上可以来到这里，跟你们来分享神的话语。腓立比书第一章，这是保罗写给腓立比的教会的书信，并且是在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写的，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一个非常痛苦受折磨的监狱。那个时候他正遭受在监狱里的折磨，这是一个腓立比教会，是保罗非常早建立的教会。他遇到了一个姐妹，然后他向她传福音，并且建立了这个教会。然后保罗他写信为了要建立这个教会，但是现在保罗在监狱里，他写道：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当我们看到这个问候的时候，他说写给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他强调是众圣徒，然后再是监督执事。看看保罗他怎么说，他说众圣徒，所以每一个圣徒对于保罗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第一个问候的就是众圣徒，然后才是监督和执事。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跟你们每一个人是一样的，我并没有比其他的人更加的圣洁，只是我有更多的职责责任，是神所给我的职责，就好像保罗在这里说的，他纪念神的众圣徒。我们怎么能够看到使徒保罗他在监狱里仍然的十分的喜乐？他怎么可以在监狱里的时候还这么喜乐呢？因为第三节到第五节他想念众圣徒，他想念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他想到大家的时候，他就是常常欢喜。也许很多的圣徒他都没有机会再见面了，因为他在监狱里，但是他有这个喜乐，他知道即使我们现在见不到，我们有一天在天堂里也会见到。所以那种在主里的团契 与众生徒的联络，时常使保罗心里喜乐。所以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我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他想到哪些人信主了，主的福音如何的兴旺的时候，他的心里充满了喜乐。我有口音，你们也有口音，就像我喜欢吃咖喱。这是一些使我们不同的地方，使我们分别的地方，但是在主里我们是一样的，就是主的宝血救赎了我们，我们所有的人在主里都是合而为一的。所以即使他在监狱里，他思想到每一个信徒的见证的时候，他思想到那些信徒如何在主里成长的时候，如何信主，他非常的感恩，感谢主，他为着每一个人来感谢神。我相信你们的牧师，即使他现在在海外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想念你们，纪念你们。我们在主里的这种联合，使我们成为一家人，使我们合二为一。第四节，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所以他经常是欢欢喜喜的为大家来祈祷祷告，不管他今天是在监狱里还是在外面。福音并不是保罗一个人的工作，是每一个人的工作，对吗？无论保罗当时的光景如何，腓立比的教会都会成长，并且他们也会去传福音。即使他在监狱里，那么我也是感谢神，他也是心里充满感恩。按照逻辑来说，保罗可以向上帝说，哦，我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福音使者，但是我现在在监狱里。但是他知道，即使他在监狱里，神也是掌权的，并且他可以向神祈求，神也会用着他的，也会应他的祷告来复兴神的福音和教会。今天不管保罗是在哪里，只要他向神祷告，神就会做工。所以他说，常是欢欢喜喜的祷告。第五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你和我同心合意的，所以福音是一个同心合意的工作。是耶稣的肢体，并不是一个部分。所以他说，我记得你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至少要两个人在同一个方向走，这才叫做团契，才叫同心合意。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语言，也许从南方的人听不懂北方的人，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方言。但是两个说不同语言的人，他们有两句话是相同的， 一个就是阿门，一个就是哈利路亚。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口音、不同方式来说，但是这两个词是一样的。即使这两个人他们的语言是不通的，但是他们在基督里有这样的联合，就是这简单的两个字阿们和哈利路亚。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团契，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纪念我曾与你们在一起的团契，即使在20年以后我见到你的时候，我还是记得啊，我以前啊来了阿德莱德，然后哎，现在你长大了，你现在已经成为了啊一个牧师，我非常的感恩。所以这个团契是一直会在我们心里的。所以他想说的是，亲爱的众圣徒们，不要担心，即使我在监狱里，但是我每逢思想到与你们的交通、与你们的团契的时候，我心里都非常的温暖，非常的喜乐。我时常想起与你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并且他有这个信心，有这个信念，福音会被兴旺。福音是唯一一件使保罗牵挂的事情。福音从利地亚开始向其他的信徒慢慢的传出去。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信心吗？因为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你知道吗？不管今天这个世界是什么样，来拦阻我们信福音，福音还是会继续的兴旺下去。第七节，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绑之中，是辨明正是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辨明正是福音，继续的跟我一起辨明正是福音，不要放弃。这是神给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应该对神有的信心。如果我们没有神同在的话，没有我们对神的认识的话，这个工作就做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经常的思想，并且不放弃，并且保持喜乐。保罗在罗马书说，福音的大能，福音是有能力的，福音的大能可以影响许多人的心，即使他在监狱里，他也为这件事情祷告。第十一节，我想花一些时间，我们来比较一下我们的祷告和在这里保罗的祷告。他怎么可以像这样的祷告呢？他怎么可以这么喜乐呢？因为他听到福音的时候他就非常喜乐，然后他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也非常的喜乐，并且这个福音在他的生命里从来都是非常的重要，即使他在监狱里也没有人可以把这个光、把这个喜乐从他身上拿走。那个主的声音在他的耳里耳畔回响，并且从来没有消失过。 而且越来越强烈，即使在监狱里。并且他向神说，我应该怎么做，神就指示他。现在他却在监狱里。主对保罗说了一件事，就是你要为我福音的原因而受苦。所以现在保罗就在受苦。你所听到的，所经历的关于神的事，在哥林多前书说，主的爱激励我，使我更加的有力量，使我的力量。就好像对神的爱激励的他，就好像我们平时做柠檬汁一样，我们拼命的去挤那个柠檬。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他祷告福音会继续的复兴，不管是他自己在监狱里还是怎么样，他希望所有的圣徒在爱心还有知识和见识上增长。这是保罗的意念。很多我们为神所做的都是因为我们对神的爱心，对神子民的爱，对神话语的爱，对神的爱增长。他这里具体说，我们要在知识和见识上长进，并且能够分别是非。我们应该热爱神的话语。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资源可以来读神的话语，我们有手机，我们有电脑，我们有纸质的。当我所成长的时候，我家里只有一本圣经，只有一本圣经，而且我也听不懂，我也看不懂我父母的语言。我们只有一本圣经，我们非常渴慕可以读圣经，但是我们现在人可能家里面有十本圣经，然后你每天起来的时候你都懒得去读。所以我们要增长，不是我们脑袋里面的知识，而是我们因为对神的爱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心。这就是保罗的祷告，并且福音会继续的复兴。如果今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都增长的话，那没有人可以阻拦我们去兴旺福音。很多时候我们脑子里面知道，但是我们的心里却没有这么认为。以前有一个人说，他离天堂的距离就是6英寸。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你从脑袋到你的心就是六英寸。你脑袋里知道耶稣是你的主，但是你的心里并不认为他是你的主。所以我们对基督的爱心 我们要在知识上并且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如果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说的话，给年轻人说的话，就是在你们所有的选择上要做对选择，你的选择就决定了你对上帝的爱。保罗在祷告什么呢？就是你的爱心在认识神和你怎么样把这个认识应用到你的每日的选择、每日生活的抉择里面。你怎么样选择来用你的时间，怎么样用你的金钱。第十节，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伪、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他这里说不仅是做好的决定，而是做正确非常好的决定，并不是一般的决定，而是非常好的决定。你做决定，在教会开的时候你要来敬拜神。在我以前在一个小村庄里讲道的时候，我们没有非常好的公路，有两个女士走在我的前面，然后我就听他们讲话。有个年轻的女孩子就说，姐妹，今天我们还很健康，所以让我们去教会敬拜神，也许明天我们就会生病。然后我就说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所以这就是祷告为，这就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就是每一个众圣徒，每一个教会的圣徒都在做明智的选择。保罗说，是神的决定让我在监狱里，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必须要做正确的选择。就像今天神要求我们怎么样去投资，怎么样去智慧的运用我们的金钱、时间，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很多年前有人问我说，你怎么样节约你的时间？当我去教会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会众问我，他正在做饭，我们没有像这里这么好的煤气炉，当他做饭的时候，他就突然倒在那个灶台上，然后他就被烧伤了，然后我立马就去医院里面去探访他，然后有一个弟兄就来了，就说他这个姐妹被烧伤了，然后我们赶紧去看他。我看了一下他，然后我说，他比较严重，他烧伤，然后我就问那个医生怎么办，然后医生就说我们得给他用那个药，然后非常的贵。然后我们就奉献给他，当时我就没有想到我们怎么回家。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怎么样去做选择，我们怎么样去对别人有牺牲的爱、无私的爱，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那个牺牲的爱。 保罗的祷告是什么呢？他没有解说，你们赶紧去找那个政府，然后去看看怎么能把我保释出来。而他写的是，我祷告福音会继续的兴旺，而且你们在信心爱心上都有长进，并且在生活中为了福音的缘故做正确的选择。然后第十节说到，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不要做一些不是发自内心的决定。神希望我们做真诚的人。我们知道中国风格的建筑，瓷器，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瓷器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当你烧的时候，它可能会裂，但是你去买的时候，那些人他就把它上面涂一层，所以你也不知道，你怎么分辨是真还是假呢？所以当你有些人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并不是真诚的，我们就会怀疑。当我们遇到一件事情，我们要做一个决定，然后试探就进来了。然后当我们做了正确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就在为神做见证。神对保罗说，你们要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诚实，当你做诚实的决定时候，神就得到尊荣、荣耀与称赞。所以就是我们要在爱心，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接着呢，我们就会能分辨是非，我们就能为神做正确的选择，然后呢，我们就能成为诚实无过的人。第十一节，这也是保罗的祷告，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当你这么做，做诚实无过的人的时候，你就会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如果今天我们树没有结好果子，就不是一个好果子。在我的国家有很多的芒果树，并且芒果都结得非常的好。果子并不是为了树的，果是为了其他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里面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别人看到了就会归荣耀给神，并且因着这个原因而信主。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是应该结果子的，这是保罗的祷告。如果教会结满了仁义的果子，福音才能够继续的复兴，福音一定会兴旺，并且教会会有美好的合一，同心协议，同心合意。这个世界渴望看到像主耶稣一样的 为他做见证的信徒，像主耶稣的人。有很多，在我的国家有一些从澳大利亚来的传教士，他们去服侍那些得大麻风或者得病的人，因为他们的爱，因为他们的果子，有很多的人都得救了，都信主了。那个时候有一个营会叫做野生营会，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都去参加。有一年有很多的极端主义来了，有一对父子正在棚里面睡觉，然后那些极端主义者他们放了一把火，把这一对父子给烧死了。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难过。那个姐妹失去了她的丈夫还有两个孩子，这里有悲伤，有气愤，愤怒。但是这个姐妹说，我原谅那些杀死我父母杀死我丈夫和孩子的人，那个就是神在这个姐妹身上结的果子。因为这个姐妹说，我知道有一天我要在天堂里见到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并且她心里充满了平安，并且她也之所以她能够原谅那个人，是因为主耶稣原谅了我们。因为神的福音是使我们得赦免的福音，神的福音使我们能够使这个姐妹有能力去原谅别人，并且她的这个见证是非常强烈，有很多人都因着她的见证而信主了。因为她身上有仁义的果子，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真实的。我看了一本书，说这个杀人的人最后也信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诚实，是一个好的决定。就像保罗在监狱里说，你们不要担心我们，不要担心我，但是你们要，我希望向神祷告，你们要在爱神爱心上有所长进，并且能够做诚实无过的人，并且结仁义的果子。第十一节，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个仁义的果子使我们像主耶稣。当我们真的结果子的时候，神就得荣耀。就像圣经说，当别人看到你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于神，并不是人。这就是神得荣耀的方式，就是要我们在爱神爱心上增长，并且结果子。他帮助腓立比的信徒更加的受鼓舞激励，第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所以，继续在爱心中长进，并且做正确的决定。 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你仔细的想一想，也许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也许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工作，也许你没有找到你想要的专业，也许你的财务也有问题，但是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旨意。无论什么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是为了要兴旺福音。他在说，腓立比教会，我明白，不要担心我，你们继续的去兴旺福音，继续的去成长。问题是，我所有我遭遇的，更是叫兴旺福音，每一件事。今天早上，当我们看到这一小部分书信，这个内容是非常的丰富。使我们明白福音会继续的复兴。我们怎么样去使福音兴旺呢？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并且我们要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我记得我是在一年的12月份信主的，在一个青年的营会上，我举起手说我要跟随主。当时有32个人，并且我们当时有一个篝火，然后我还记得那个诗歌是，我把一切都献给主，一切都奉上。它的主题就是一切都奉献给主。他问有没有人要跟随主，然后我就举手了。我告诉你，这是我做的最明智的一个决定，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唯一知道的就是神呼召我们去做正确的决定，即使在世人眼中看上去并不是什么很明智的，但是我们为着主的缘故，我们为着神的荣耀做正确的决定，并且为了教会还有神的福音兴旺，我们做正确的决定。这不是人的原则，这是神的原则。我们跟随主的脚步，跟随主的旨意。愿神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当我们服侍他的时候，我们在主里继续的成长，并且做明智的决定，你们会看到福音兴旺，主会帮助我们，感谢主。